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道指大陪审团批准首批起诉名单。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中，大陪审团已经批准了首批起诉的名单。星期五晚上 CNN 报道说，这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所导致的结果。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就会收到起押，起诉的罪名目前还不清楚。随后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 NBC 新闻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来源均为匿名。川普总统星期六到他在维吉尼亚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到目前为止他的推特还没有提到这个报道的内容。不过川普在星期五的推特上提到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希拉里团队如何在俄罗斯问题上愚弄媒体。穆勒对调查进展守口无凭，穆勒办公室发言人拒绝就媒体有关即将提出起诉的报道发表任何评论。古巴外长星期六对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侨民表示，美国所指称的其驻古巴外交人员遭到神秘声波攻击是所谓政治操作，意在损害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华盛顿与古巴侨民见面会上表示，所谓的声波攻击完全是假的，美国没有就其所说的声波攻击事件正式指责古巴。神秘的高分贝声波使一些驻古巴的美国外交人员听力损伤、头痛、晕眩和恶心，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曾经表示，哈瓦那应该对此事件负责。白宫表示，古巴政府应该能够制止噪音，这一事件已经使美古关系紧张，美国已经从古巴撤回了超过一半的外交人员，还驱逐了15名在华盛顿的古巴外交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星期的出访，而中国对此感到不悦。蔡英文将出访3个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分别是图瓦鲁、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并过境美国夏威夷和美国属地关岛。中国宣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认为蔡英文谋求让台湾正式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华盛顿不应该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避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息。蔡英文则表示，他希望台湾能够与对岸保持和平，但会捍卫台湾的民主和安全。美国国务院上星期曾经表示，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私人和非官方性质。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热带风暴菲利普给古巴带来了强降雨后，星期六晚逼近佛罗里达群岛和巴哈马群岛。位于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菲利普星期六下午在古巴附近的海域生成后迅速移动，最大风速为每小时65公里。星期六晚，位于佛罗里达礁群岛以南约120公里的地方。佛罗里达礁群岛和佛罗里达州南部9月份曾经遭到4级飓风艾玛的重创，飓风带来了强风、降雨和危险的海潮。艾玛造成的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古巴西部和中部的降雨量在4至6英寸之间，佛罗里达南部的降雨量到星期天晚上将达到6英寸。在另外一方面，冰岛星期六举行了新一轮的议会选举。根据初步统计结果，目前执政的联盟将失去在议会当中的多数地位。现执政联盟当中的中右翼政党独立党的得票率为26%，比去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主要反对党左翼绿色运动的得票率为17%，位居第二位。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儿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 今天咱们要叫的这个词儿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儿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叫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2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 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柿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 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第二，欺负人是 bully。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得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他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他。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 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 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do?
Cops? 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 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哎。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 22季 ,more than 750 episodes, 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
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她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 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 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他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20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Jane 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 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道指大陪审团批准首批起诉名单。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报道说，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中，大陪审团已经批准了第一批起诉的名单。星期五的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这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所导致的结果。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就会收到起押，起诉的罪名目前还不清楚。随后，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 NBC 新闻部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来源均为匿名。川普总统星期六到他的维吉尼亚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到目前为止，他的推特还没有提到这个报道。不过，川普在星期五的推特上提到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希拉里团队如何在俄罗斯问题上愚弄媒体》。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穆勒办公室发言人拒绝就媒体有关即将提出起诉的新闻报道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星期六对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侨民表示，美国所指称的其驻古巴外交人员遭到神秘声波的攻击是所谓政治操作，意在损害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华盛顿与古巴侨民见面会上表示，所谓的声波攻击完全是虚假的。美国没有就其所说的声波攻击事件正式指责古巴。神秘的高分贝被声波使一些驻古巴的美国外交人员听力损伤、头痛、晕眩和恶心。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曾经表示，哈瓦那应该对此负责。白宫表示，古巴政府应该能够制止噪音。这一事件已经使美古关系紧张。美国已经从古巴撤回了超过一半的外交人员，还驱逐了15名在华盛顿的古巴外交官。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美国公民赴古巴旅行，并且警告申请赴古巴旅行者可能遭到声波的攻击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星期的出访活动，而中国对此感到不悦。蔡英文将出访三个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分别是图瓦鲁、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并且过境美国夏威夷和美国属地关岛。中国宣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且认为蔡英文谋求让台湾正式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华盛顿不应该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避免向台独势力发出所谓任何错误信号。蔡英文表示，他希望台湾能够与对岸保持和平，但是会捍卫台湾的民主和安全。美国国务院上星期表示，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私人和非官方性质。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宣称对台湾拥有所谓主权。热带风暴菲利普给古巴带来了强降雨后，星期六晚逼近了佛罗里达礁群岛和巴哈马群岛。位于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菲利普星期六下午在古巴附近的海域生成后迅速移动，最大风速为每小时65公里。星期六晚上位于佛罗里达群岛以南约120公里处。佛罗里达群岛和佛罗里达州南部九月份曾经遭到四级飓风艾玛的重创。飓风带来了强风、降雨和危险的海潮，艾玛造成的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古巴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降雨量将在4至6英寸，佛罗里达南部的降雨量到星期天的晚上可能达到6英寸。在冰岛方面，冰岛星期六举行了新一届的议会选举。根据初步的统计结果，目前执政的联盟将失去在议会当中的多数。现执政联盟当中的右翼政党独立党的得票率为26%，比去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主要反对党左翼绿色运动的得票率为17%，位居第二。前总统共劳格松新组建的政党所中央党赢得了11%的选票，排名第三。共劳格松去年因他的名字出现在巴拿马文件当中而被迫辞职。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10月18号到24号为期7天的中共19大今天落幕。这次确立习近平第二个5年任期的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说法，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的决议，并且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同时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别于毛邓时代。有分析称，习近平通过会议竖起了新时代的领袖崇拜，也确立了13亿中国人的同一个梦想和同一个思想。那么这次会议习近平是否心想事成，习道路和习时代未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他将如何冲击西方未来的全球战略？那么今天节目呢，为您邀请专访嘉宾进行探讨。演播室的嘉宾呢，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节目上。好的，魏先生，我首先想请您评论一下今天这个十九大落幕的时候呢，他所对党章将进行的这个修改，及把所谓的这个习近平中间11个字的这个界定语加上思想这个东西放入党章。那么他呢和有这个修11个字的修辞语和没有11个字的修辞语的这个中间区别又是怎么样的？您的理解是怎么？
我觉得就是把他自己名字放上去，然后就是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猜测的，
是
现在成了一场竞猜运动了。说他是不是要把习思想写进去？今天看终于写进去了，
就等于是完全把习近平思想
也就是说要搞个人独裁这个落幕了。
是。
另外就是竞猜谁当常委，谁不当常委。
是。
整个这个十九大从媒体上看变成一场竞猜运动，跟游戏似的了。所以他们又说现在习思想，我到现在没有搞清楚。他这个习思想到底
是
什么内容啊？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对不对？哪有什么新鲜东西啊？
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是怎么认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那么他觉得他的思想是包括哪些方面？比方政治、经济、外交，他有什么这个独特的一些想法？甚至或者说在他的前任的基础之上，他觉得仅仅是有一点这个修正这些地方的，
我觉得
可以捕捉的。
现在他们说的可能有两个说法吧，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好像和毛邓时代不一样的，就
是
现在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等等，和那个什么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这个矛盾，
这个等于抄这个马列主义教科书里的话呀，对不对？从小看那马列主义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
是
没什么新鲜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有的那个媒体把它总结成第五个现代化，那不就是我好几十年前说那个吗？
是
其实又不一样。他绕了个圈那么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你要么就是你说我干脆说我就是要搞民主。
是，
你不搞民主的话，你在这个专制一党专政的体系里，你转来转去，也没什么新鲜的，你也不可能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指的就是那个民主制度以后有这个政党监督，政党竞争等等，这些构成了这个现代的那个政治体系，就是西方国家都在实行的这个民主的政治体。你不搞民主的话，你光说我要现代化，你怎么现代化？你一党专政，你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连个腐败你都治理不了。
也许他说的这个现代化是用现代化的这个手段和工具，那进一步封锁你在网络上的这个言论的自由。说不定
这有这可能，有这可能。所以说他没什么新鲜。你要是这个的话，那你跟江泽民时代、那个胡锦涛时代、邓小平时代有什么区别呢？也没什么区别嘛。所以说他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那么他就说我们回到这个十九大话题的话，就讲实际上对于这个十九大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一直在竞猜，就是说人们对这个十九大的期待是可以说是已久。那么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似乎都是有一只鞋没有掉下来，人们都等着它落下来。那么习近平呢，他希望通过这个十九大 他想做到什么，想达成什么目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他已经如愿以偿了呢？
其实看这个几月以来这个竞猜运动啊，
是
大家对习近平不是很关心，知道他反正就是想搞独裁，而且都知道他肯定搞不成。你现在什么时代了，你想还想像毛泽东那么忽悠老百姓，不可能了嘛，对不对？
对，
老百姓不可能被你给忽悠了，那你还怎么搞独裁啊？当然他想搞，这个大家对他不关心，知道他这个结果，大家认为落下来的靴子，我觉得有几个靴子，第一个大靴子就是王岐山，
是
大家都在猜王岐山到底是上还是下，
是
现在看来落下来了，
还是八下，
下来了，
对，
当然其实没完全落下来，他甘心完全下吗？我想不会，党内职务没有了，据说专门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权力跟国务院差不多的那个，所以他还是没下，因为他这个积累了那么多仇恨的话，我想他要下来的话，他自己也知道肯定没什么好结果，所以他不可能下，所以这只靴子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落下来，将来他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监察委员会怎么个搞法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党内职务肯定是没有了，因为他要是不下来，那什么刘云山那其他几个也都不愿意下来，
对，
所以他们为了保这个习近平搞独裁嘛，干脆大家都下来以后换一波，据说换上去的全是习近平自己的人马，让你随了你的愿，你换成自己人马，这回看你独裁能不能搞得成。
那么刚才您讲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想搞独裁，但是大家也不太关心他，因为也知道他是搞不成独裁，但是现在我们看的其实在这个一些媒体方面的这个宣传方面，他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似乎是来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财新网呢有一个报道，它的标题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八个明确。那么在这个八个明确之中呢，这个第一条，因为我比较关心第一二和第八条啊，那第一条呢是说我们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第八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跟他呼应，说这个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现在既然这个习近平什么什么什么思想已经被写入了党章，那么再加上他这里所这个造势说的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是不是说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呢是服从这个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呢又服从这个习近平他一个人的这个个人领袖的这个
我觉得首先来讲这个不算什么特色呀，共产党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
现在共产党国家不多了嘛，
那北朝鲜至少人家也
是
呢，
对，
那你这还算什么特色呢？不算什么特色。另外就是说你想一党专政领导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差不多做到了，对不对？毛泽东尤其文革的以后差不多他一个人说话就算数了，谁也不敢反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说你所谓的一党的领导的话，那些富翁怎么算呢？半党不党的，江泽民时代说富翁可以入党了，那么党里头也有很多富翁，富翁里也有很多党员，那么这些人到底算什么呢？算是你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受共产党领导呢？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说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吧，就没有什么真正说到点的地方，重复了一些废话而已。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线上，同时我们也有网友发表评论。首先呢，我们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宇宙好。我想有句话说，一万个佛教徒，他心目中的佛陀有一万个形象，一万个基督徒，他心目中的基督是一万个不同的基督。我想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不可能同一种思想，也不可能同一个什么想法。一个住在北京地下室里面的流浪汉，和一个住在厢车这个宝马车里面住在别墅里面的富翁，他们能拥有同一个中国梦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说完全统一思想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思想多元化固然使我们这个国家丧失了这个凝聚力，但是思想僵化，十三亿人一个思想，那恐怕是只能说说而已。好了，多了我不说。
好，
谢谢
宁夏的高先生，思想不能统一，没法统一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蒋先生，您好。
哦，嗯，对，你好。嗯，这次十九大呀，我看得很空洞啊，习近平讲话。我就只看截图啊，也看了样子，习近平他没什么新颖观点，他实际习近平他自己内心也知道他走不下去的这条路。
嗯哼，
我呢大概可能我可猜测，习近平他可能选个接班人，那可能会选个看明白，他在那时候呢是不会选择什么开放党禁啊、包禁啊，不可能的，他可能学习蒋经国，选个李登辉这样的，因为全面开放、全面民主，我个人这么猜测而已，我也希望习近平能这么做到，好不好？
好，谢谢浙江的蒋先生，接下来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我想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思想写入党章，这个中国特色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他前面加上了个新时代，现在就看习近平能够玩出什么样的花样。除非习近平现在能够继续掌控这个经济发展，得到人民的拥护嘛，还能够消灭党内的派系斗争，彻底走上一人独裁和集权，他才可能谈得上今后心想事成和一帆风顺。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接下来我再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Ed Chow， 他说呢，习思想入党章，标志着继毛泽东之后中共又一个政治强人的诞生。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习通过五年的时间打造了党内这个没有敌手、党外无强敌的稳定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请问嘉宾，专制体制之上的强人政治将使权力的宝塔更加稳定还是更加脆弱？意识形态上的左倾保守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体制的僵化？接下来一位是吕洞宾，他说呢，中共多媒体奉承频繁颂扬美化、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旗。另外一位呢是叫匿名，他说呢，表决党章修正案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如果有一个代表举手反对有什么后果？那么魏先生请您一并的来回应一下，从这些观众听众他们的这个评论您看到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那个蒋先生说的挺有意思，就是说高先生说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就是已经分出阶级来了，阶级界限已经非常明显了，大家思想不可能一样，不但个人不一样，这个阶级之间的思想想法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刚才蒋先生提到说这个没什么内容嘛，讲了三个小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这讲三个小时呢，实际上台上的那个老常委们很多人都在那儿也睡着了都，真是底下的这些人，我想他们在那坚持不睡觉，生怕被看到，那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听着这么废话，三个小时的废话，当然在刚才这个有网友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想搞成他的独裁，看上去他确实好像很强大啊，党内无敌手，党外无敌手。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什么党内无敌手、党外无敌手。当年毛泽东那么强大，他不是照样有很多敌手？到最后文革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无敌手了，他刚死不是把他老婆都给抓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你不得民心的话，你不顺老百姓的想法的话，老百姓不能认同你的时候，你老百姓就是你最大的敌手，那么谁都可能成为你的敌手。
其实好，那么其实呢，就是只有在这个民主体制之下，你这个人民，你这个政府呢，才能够代表这个把人民的这个意见呢都集中起来代表他们。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这个就现象，就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呢，是应该说现在这个习近平政府是没有办法绕开的这个现象啊。就说在昨天前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以中英文出版了，又报道了这个郭文贵的这个所谓像叠海疑云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来说，就是不管郭文贵他的这个爆料呢究竟他这个真实度有多高，或者甚至说他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以及呢这个媒体对郭文贵事件的这报道究竟是这个居左居中或者居右，我们都不管的话，那么您从这个郭文贵事件来看呢，就是说郭文贵事件的这个郭文贵这个人的出现呢，他究竟是一个仅仅是这个时机的机缘的这个巧合呢，还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现象。因为什么？不光对老百姓压迫呀、啊，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对这些所谓的商人，他们也觉得我挣了钱，日子就过得挺好了。
是，
他们现在过得也不好，官贵不是最不好的，但是他也是被迫的逃到外头来了，回不去了。最后逼得他不得不跳出来这个爆料吧，就是他们说爆料。所以这个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政权的不稳固。大家在这个政权之下，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其实你日子过得都不对。你像这孙仲才，
是
两个月以前还是接班人呢，两个月以后进大狱了。所以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威胁。郭文贵爆料首先反映出这个社会不稳定，其次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爆料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学者和政治家不同的地方了。学者总是啊，
精益求精
啊，精益求精，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咱们研究历史
很重要，
慢慢研究，研究一百年搞不清楚没关系，下一百年接着
研究。
可是政治不行，政治很多东西和那个学者是相反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政治家来说，人们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就是真的。所以这个和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哎，即时的效果嘛，他要的是即时的效果。所以郭文贵这个现象呢，关键就是说很多老百姓相信他是真的，确实他接的里头也有很多确实是真的，那么他就是真的。你说共产党那个腐败他怎么，不管他怎么说吧，他讲的故事符合老百姓平常看到的这个官场腐败，那么他就是真的。
是，那么郭文贵这个事情呢，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您刚才说，郭文贵因为他是一个过得不好的这个商人，他逃出来，所以他需要爆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出现呢，其实他也代表着中共的，应该这么说，代表中共高层已经出现了不可逾越的、没有办法弥合的这个裂痕呢？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观察的。开始可能没认识到，但是现在尤其是十九大开完了，结果出来了，王岐山下去了，
是
这个大家觉得，哎，他这个爆料还是很有效果。咱们根据那个福尔摩斯原则吧，这个最后这个效果往往说明了，这是有问题的，这里边是有问题。所以说，郭文贵的爆料也不是那么单纯，可能他代表着党内的很多对于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满的这些官员，在背后促使他，包括做生意的这些商人，有很多也是不满意，他在背后支持他，促使他做这些事儿。我想他有带有这种色彩，具体的咱当然没有证据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折腾了半天，最后的效果咱们可以看出来嘛，
是
就是造成共产党的内斗加剧了。
那实际上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说其实呢，就是目前习近平他们所面临的，其实一个危机四伏的这个局势，可能就是才进一步加剧了习近平希望自己能够这个称王封地的这么一个思想的这个想法吧。
他觉得他可能习近平觉得把他的竞争对手王岐山赶走了，可能对他自己搞独裁更有利。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什么？首先来讲，王岐山走了，可能很多官员就是胆子变得更大了。对习近平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另外就是说，王岐山下去了以后，这个党内的腐败势力呢肯定要反扑。那你习近平你是反腐败呢，你还是不反？你反腐败，大家要反掉你；你不反腐败，老百姓要反掉你。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地位上了。
好，魏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山西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回呢，我感觉就首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他这回表决啊，原来都按表决器，这回呢都举手了。
是。
他看举手了，而且后还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所以说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呢，他就和那个习近平这什么习近平思想啊写进党章这个，我看这两个事情可能有点联系。联系在哪儿呢？如果他要是在下一届再写，或者他走了以后再写的话，恐怕就写他是不是有这种担心，怕自个儿这个写不进去。因为他前几任的这比如胡锦涛啊、邓小平啊、什么江泽民呢、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党章里头，什么科学发展观呢，什么三个代表都有这个，他是不是 这个也要再立一席之地呢？哎，我看可能是不是因为这种担心，所以说这个头一届就搁在前。我也想，我这个想法想听听魏先生的意见。好，谢谢。
好的，等会儿我们请魏先生来回答。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看完这个大会，我认为有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懂点政治常识人呢，那个主义是作为政治范畴是最高的。毛泽东他也想有人封为主义，其实毛泽东是思想，邓小平他比较谦虚，就是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可是以下的就是什么三个代表等等，那只是说一个个别的理论。那习近平呢，就是说什么治国的思想，这个我总觉得又太笼统。作为一个思想能够超过邓小平，这个理论，我认为还应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解释解释。但是有人说是习近平搞什么个人崇拜，他是不是？但确实有拍马屁的，我听说有人公开就在会议上说什么我们是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什么是我们英明领袖，这英明领袖词儿从画过风以后就消失了。中国这个土壤啊，还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种土壤，但是改革开放30年了，这么多的代表，他不会允许搞个人崇拜的，还是搞选举为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心想事成不一定是好事儿，他心想事不成也不一定是坏事儿。毛泽东与习近平他俩有一比，毛泽东当年搞这个人民公教化的时候啊，人家领导习就建议他搞这个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结果他是拒绝了人家的正确意见，坚持搞他这个人民公教化。几十年之后，老毕说了，这个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坑苦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到底你是走民主还是走独裁？习近平现在听他的讲话，他已经拒绝了西方正确的民主。如果这个继续坚持这个独裁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你不五年或者最多也不超过十年之后，还会有新的老毕出来说习近平把中国人民坑苦了。我希望习近平能够拿出2个省或3个省作为改革的试点，让老百姓来看看到底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让人民来选举，来选择国家的道路，而不是他进行顶层什么设计。这么做呢，免得给国家带来灾难，也免得日后给他留下一个习近平给人民给中国人民坑苦了这句话。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再念几位观众朋友在网络上所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叫锦涛湖，他说呢，习没有思想，思想建立在信仰之上，习没有信仰，只有野心，一种低素质人掌握了大量资源之后的那种膨胀。接下来一位呢是王雨婵，他说呢，习思想一言以蔽之，现在状况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呢不集体领导了，改成我说了算。接下来一位叫西元，他说呢，19大之后觉得习近平会是自由世界和普世价值带来很大的冲击，会更加的独裁，会给中国社会人民和世界带来更大的威胁。接下来一位是 GJYK， 中国大陆从此又一次进入了毒夫时代，秉承匪二代一切罪恶基因而又无知无耻无畏的习近平，必将和他竭力的维持的罪恶政权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垃圾。接下来一位呢又是这一位锦涛湖，他说习搞独裁也是搞不下去的，这么大的利益党内他搞不定，中共垮在他手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魏京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回归中共的原教旨主义，请您按时锁定收看并且参加讨论。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